亚加拉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愿你们在疫情期间都平安。因为你们大多数都生活在大瀑布区域，工作的性质跟旅游行业相关，你们可能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比较严重。那求神赐给你们每日所需的饮食，保守你们的心，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信靠神，信心更加坚固。如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所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。我要把这段经文送给大家，彼此鼓励安慰在肺炎疫情中的弟兄姐妹。我目前是在米沙嘎的美城基督生命堂服侍，感谢神，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都平安，没有得肺炎了。有暂时失去工作的，但目前都还过得去。我们有几位长者住在老人院，都还很健康。教会虽然不能举行实体的聚会，但个人的聚会都没有停止，参加的人数和爱主的心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感谢神。也希望你们因为在疫情在当中能够更加爱主，来牧养主的羊，信心稳固的要帮助信心软弱的，用爱心来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。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。丽莲姊妹告诉我，这次分享的经文限于罗马书第六章。我没有问为什么，也许是你们今年计划讲罗马书，这很好。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，对帮助我们清楚明白救恩的真谛非常重要。我前段时间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在主日学讲解罗马书，自己收获很多，希望今天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一些得着，彼此互勉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父神，谢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你的话语，求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理来。求主看顾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15-23节，我先用自己的翻译来重读这段经文。这样说来，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，就可以去犯罪吗？绝对不可以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你们若做罪的奴仆，结局就是死亡，但若做顺从神的奴仆，就成为义人。感谢神，你们虽然以前走过罪的奴仆，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我们所传讲给你们神的真道。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，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，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你们以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，就不受义的约束，那么你们在现今以为羞耻的事上，当时得了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现在你们既然已经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但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。在这一大段经文里，使徒保罗将两种生命形态做了强烈的对比。 先是两种身份的对比，是顺从罪做罪的奴仆呢，还是顺从神做神的奴仆，两种状态的对比，是像以前一样继续活在罪中被辖制，还是从罪中得释放得自由，两种结局的对比，是在罪中等死呢，还是在基督里得永生。我们该选择哪条路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，抉择的不同，走的路也不同，其结局也截然不同。这个抉择不只是经文上所体现出来的真理，更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真实结局，这是一场生死抉择。这经文不是保罗写给不信之人，因为不信之人根本就不敬畏神，他们也听不明白真理，所以这段经文对他们来说可能听只是听听而已。但是只要他们如果真的看重自己生命的结局到底会如何，我也希望他们能认真对待这段经文，能好好的思考这段经文，好好思考自己生命的状态，听从这段经文的教训，离开现在的生命，奔向神的永生。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那些在教会里听闻过福音的信徒，但却对真理糊涂的信徒。有的人真的是很糊涂，我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清楚真理，选择走真理的道路。但是有的人是在装糊涂，是仍然被罪所辖制，仍然愿意继续活在罪中。我盼望这样的信徒能够醒过来，做正确的抉择，离开不解不法的生活，归向神。在基督教会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，就是认为我信主了，我受洗了，我得救了，我有永生了，所以不管我现在做什么，我是肯定可以上天堂的。真的，他的信心比任何信心都大。但存着这样思想的人其实是掩耳盗铃，对什么是信主，什么是得救，受洗的意义，那是有错误的认识，以至于活在错误的信仰中，最终走错了门，却还以为自己到了天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这也是选择，他选择了继续活在最终的道路。还有一种现象，就是我现在不想信主，等我享受完这一生的快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想受信仰的约束，等我老了或者快要死的时候，我再信主，这样一生最完美，两样都不耽误。乘坐这样思想的人，以为天堂的钥匙在他手里，天堂是开他开的公司，什么时候想进就可以进。结果等他拿着钥匙去开门的时候，发现钥匙拿错了，根本打不开，或者甚至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尝试打开。这也是抉择，他选择了自由活在最终的生活。还有一种现象，就是根本就不相信有永生这回事，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事，没有人能够证明永生存在，所以我们就只当童话听听而已。信仰对他来说，现在的实际好处远胜过摸不着的永生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有的，所以没有什么好惧怕的。可是当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，他才发现死亡真的是好可怕，永生真的是好珍贵，但也许为时有点晚了。他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在神面前交账，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也不少，这也是他们的抉择，他们选择了轻看死亡的结局。罗马书在圣经中的价值，不仅在于非常清楚的从正面讲解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也从反面反驳了对因信称义带来的救恩的错误的认识，以正以反。使徒保罗要教导信徒做正确的抉择，要选择生命。在罗马书第六章开头，他就辩驳了有人认为可以继续活在罪中，犯罪越多恩典就越多的谬论。因为之前保罗说 律法本是问天的，怪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保罗对这些谬论断然否定说，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是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有人听见这样讲，就接着狡辩说，那么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咯，因为有神的恩典遮盖。保罗坚决的反对这种继续犯罪的借口，说断乎不可。这是保罗常用的语气，因为真理不容任何的打折或扭曲。保罗的教导是非常坚定果断的，他对任何曲解真理的言论是零容忍，真理就是真理，没有似是而非的。保罗的教导非常的清楚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教会里许多人的教导是看人而改变，不敢坚持真理。比如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做传销是不对的，但是如果教会里面有长老或者执事或者其家人做传销，就不敢在教会里面禁止了，就不敢在教会里面讲了。真理既是真理，就要按照真理的传讲，就不要怕任何人，而要怕神。要清楚明白，要坚持真理。与这样教导相伴呢，同时我们也要有一个温柔的心去爱人，如保罗所说的，如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也不可以继续犯罪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我想大家都明白。因为我们不要滥用恩典而自由的犯罪，福音救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，使我们得自由，活在恩典之下，但我们却不可应用这种自由来自由的犯罪。在这儿我要解释两点，一点是犯罪，另外一个是自由。我们要清楚圣经的教导，免得我们对真理有错误的认识和应用。在六章十四节说的犯罪，那个地方指的犯罪是指故意持续的犯罪，是有意的在操练罪。这与一时的软弱而犯罪或者是误犯是要区别开来。但是我们不要说，那我是常常软弱而犯罪，我控制不了自己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软弱，知道自己在犯罪，而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来阻止犯罪，听之任之，这性质就不一样，这就是趋向于故意犯罪。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犯罪找各样的借口而继续犯罪。神知道我们的任何的心思意念，我们不要持续的故意的犯罪，神都知道的。我们也不要因着神赦罪的恩典就滥用这恩典而自由的犯罪，不要将神将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而得的自由，我们却将这自由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再回到最终以为可以自由的犯罪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在滥用神的恩典，我们就错误的使用了神给我们的自由。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说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也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两种自由，一是恩典下的自由，一个是犯罪的下的自由。我们当如何选择？我们也有选择的自由，这是第三种自由，也是我们对神的话的回应的责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盼望我们正确的使用这些自由，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。如果我们使用这抉择的自由来把自己献给罪， 自由地活在罪中，岂不知我们中了撒旦的计谋？我们以为有犯罪的自由，其实是失去了自由，做到罪的奴仆。因为保罗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从神的奴仆以致成义。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要顺从谁是我们的抉择。我们选择顺从罪，不是我们被强逼的，而是我们自己献上自己的罪，听从罪的诱惑，自以为可以享受罪中之乐，其实却成了罪的奴仆，失去了自由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我们常说我们犯罪啊，那是魔鬼撒旦引诱啊，是魔鬼使我们犯罪。这话其实只说到了一半，不错。魔鬼如吼叫的狮子，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用各样的诡计来诱惑人犯罪，先给人犯罪的甜头，然后使人乖乖的听从魔鬼，最后成为魔鬼的奴仆，被魔鬼所辖制。如箴言第九章中有位愚昧的妇人诱惑人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。魔鬼就是这样引诱人，愚蒙人听从这样的引诱就顺从了罪。但是魔鬼是没有能力强迫我们听从他的，我们顺从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做了罪的奴仆而把责任全甩给魔鬼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甩锅。因为现在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，世界各国开始甩锅大战，目的就是要把肺炎带来的灾难归咎给某个国家或一个政权，使自己免于被指责、被追究责任的被动地位。在犯罪事情上面，我们也习惯于甩锅，把责任都甩给撒旦。但圣经明明说，你们把自己献上走奴仆，你们把自己献上走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顺从罪就做罪的奴仆，顺从神就做神的奴仆。所以是你自己把自己献上的，是你自己选择的。所以雅各说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所以我们做罪的奴仆是我们主动抉择的原因，是我们把自己献上的结果。魔鬼只是引诱我们，但我们可以拒绝魔鬼的引诱。特别是我们这些知道神的真理、领受过福音教训的信徒，我们更不能学习世人的甩锅大战，把自己继续活在罪中，继续做罪的奴仆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。我们应当如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从前虽然做到罪的奴仆，但现今却从心里顺从了所传给我们的福音正道。我们听见神的道，把神的道引进心里，神的灵就改变我们内心，使我们生出懊悔来，我们就选择积极回应福音的呼召，为罪悔改，信靠福音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，被称为义，成为义的奴仆，活在义的世界里。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个关键，那关键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道。那么神的道从哪儿来？是从圣经而来，所以我们要殷勤学习圣经，来明白神的道，明白真道，在神的道里面生根建造，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，拒绝罪的诱惑，选择顺从神的道，做诚实无过的人。保罗说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我们从前是不认识神的，我们不信主而活在罪中，现今却因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活在义中。我们从前是被罪所辖制的，现今因耶稣基督从罪中得释放、得自由。 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，现今因耶稣基督做了神的仆人。我们从前享受罪中之乐的事，现今被看为羞耻之事。从前与现今的对比是何等大的不同。我们是要选择从前的生命形态呢，还是要选择现今的生命形态？从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，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问题是很多，在那个曾经繁华的海港城市，汇集了各色各样的人，有行各样淫乱的，有和寂寞行淫乱的，有男人和男人行淫乱的，有女人和女人行淫乱的，有人和动物行淫乱的，有强奸妇女的，有搞儿童情色等等这些罪，还有各样拜偶像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追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等等，这些罪恶是无处不在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惹神愤怒的环境当中。信徒要知道神的国是圣洁的，继续活在这些不洁不法的人中是不能进入神的国，只有选择离开这些罪恶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并借助圣灵被洗净、被成圣、被称义。我们想要进入神的国吗？我们要选择离开以前不解不法的生活，靠着圣灵的帮助过分别为圣生活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在这儿真的要特别为生活在大瀑布的区的弟兄姐妹祷告，因为每年一到旅游旺季，各样的人就蜂拥到大瀑布，有进赌场狂赌的，有为游客提供色情服务的，有整夜醉酒的，有贪婪的，有辱骂的，到处都是。正是求神保守大家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洁不法的环境当中，能够不要去随从这些不洁不法的事，要顺从神，要在当地做光做眼，要传扬福音，要带领人悔改信主。我来加拿大有16年了，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来加拿大。我申请移民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是还很年轻，还没有信主，也没有结婚，只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，想尝试新的生活。然后我来加拿大之后，我是才信主，信主之后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虽然我以前包括现在，我是不偷不抢，不赌博也不嫖娼，我自认为是一个良民，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从前是多么无知，多么的悖逆神。我从前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私欲，常存恶毒、嫉妒、尊敬的心，是可恨的。现在想起来以前做的那些事，真的是都觉得好羞耻，都难以启齿，也不敢跟人提起。就像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中说，到那日你们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，就比以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。我有时候真的是想到自己的过去，有时真的是都厌恶自己，怎么是那样的人，既不讨人的喜欢，更不讨神的喜欢。真是感谢神，使我有机会来到加拿大，使我有机会进入教会，使我有机会听见福音，也使我能够信主。我从圣经中看到自己的罪，就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自诉、自恨、自责来。是神的慈爱或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救了我，借着重生的喜或圣灵的更新，使我有了新的生命，成为被拣选的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不再顺从以前的情欲，要活在光明中，并且要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相信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弟兄姐妹都与我有类似的经历，我们以前都不是神的子民，现在却做到神的子民。我们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，把我们从以前无知不敬畏神的生命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从罪中得以释放，并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成圣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在神眼中是一个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义人。 我们就要把自己献给神，当作活祭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过讨神喜悦的生活，过甘心乐意侍奉神的生活，过善良完全无可指摘的生活，过与我们所得的救恩相称的生活。我们不要再回到以前那些羞耻的生活，做罪的奴仆的生活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我知道我们走这样的路真的是不容易，我们虽然信主的，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，但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旧我还在，还在无时不刻在引诱我们，想要让我们回到被罪所辖制的那种生活状态当中。我们常常在肉体上软弱，我们也时常有犯罪，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。就我其实也不比众弟兄姐妹好多少，只是我的罪表现在不同的地方，或者说我的罪隐藏得比较好，众人看不出来而已，但神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却又怎么样呢？难道我们就投降给肉体吗？难道我们就跪拜在罪面前吗？不，我们不能做彼得所说的狗所吐的，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鬼的那类人。彼得说，倘若我们因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我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我们晓得义路，竟背弃了传给我们的使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所以我们要一直持守这道，选择活在神的义中，要靠着圣灵的帮助站立得稳，直到见主的面。我们做这样的抉择，不仅是关于做谁的仆人的问题，也不仅是关于辖制与自由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。生与死的抉择是贯穿罗马书第六章15-23节经文的一个主题。我们若献上自己做罪的奴仆，将以至于死；我们行羞耻的事，那些事的结局也是死。我们做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选择顺从神，就是选择了永生。相反，如果我们选择顺从罪，那结局就是死亡。大家都明白这些道理，我不用在此多讲这些，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怎样可以得永生，怎样会死亡。并且我们知道，这儿的死亡是指灵魂的死亡，是指灵魂与赐生命的神永远的隔绝，而不是肉体的死亡。因为我们每个人肉体都会死亡，但是灵魂的结局却有分别。对信靠主耶稣的福音的人来说，我们的肉体虽然会死，但是我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。在世界的末了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死去的基督徒的肉体还要复活，并以活着的灵魂重新结合，得到完全的生命，在全新的生命将与神永远同在。但是对不信耶稣的人来说，他们肉体会死，灵魂也会死。在启示录21章里面8节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、回去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这次的死将是永死，永远与神隔绝。我讲的这些，可能对不信圣经中的生死观的人来说，他们会把这当作童话、神话或者是谎话来看。所以圣经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相信圣经中所说的都是真理，相信在圣经中的默示观，我们就应当认真对待永生与死亡的问题。感谢神，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以为人人都有一死，就是我们最后的结局。当我们听到约翰福音说，神爱世人，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从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必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我们因认识自己是罪人，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神就将永生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。我们就是一群带着永生盼望的人，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，顺从神，竭力追求圣洁，靠着圣灵来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就是成圣的过程，在成圣结的果子就是永生。这过程虽然会有许多的痛苦、患难和试炼，但是我们看中了将来无比的荣耀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勇往直前。可惜的是，在教会里也有些信徒知道这些真理，但实际活出来的时候却与真理极不相符。他们看重地上的事，轻看天上的事；他们看重今生的生命，轻看永生的价值。今生的祝福远比天上的永生来的实际，得到永生那可能只是一个奖励，或者是一个 bonus。 所以他的信仰生活除了名分上叫做基督徒以外，生命上却与世人没有什么区别。他对别人是否得救毫不关心，因为他本就不看重永生，所以甚至对他的家人是否信主他也是无所谓的。如果追求神与他的工作、与他的事业、与他的学业时间相冲突的话，他首选的肯定不会是神。这是他们的选择，是他们轻看永生的抉择。我在最后要用生命记的一段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生与死的抉择。摩西在，大家知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旷野的艰难旅程，终于到了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。摩西也知道自己即将离世，他也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必会背离神，不顺从神的吩咐，而去顺从迦南人的风俗。他在生命记第30章呼天唤地的对以色列人说，看哪、啊、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成命在你们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倘若你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的神，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命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选择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然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选择的是什么。他们选择顺从神就得生命，他们选择顺从罪，做罪的奴仆，结局就是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使徒保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同样的选择。我们是选择神赐给的永生呢，还是选择罪带来的死亡？如果我们选择神赐的永生，我们就要真心信靠耶稣基督，顺从神的一切吩咐和教导，不要滥用神赐的救赎恩典。我们要好好走义路，走成圣之路，在路的终点有永生的主耶稣基督或荣耀的冠冕在等着我们。如果我们选择继续自由的犯罪，为自己犯罪找各样的借口，其实我们没有自由，我们是被罪所捆绑，最后的结局就是与撒旦一起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永远焚烧，那就是永远的死亡。我相信我们都是有神的智慧的人，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最后再说一句话，我们要把圣经的知识转化为我们的行动，那才是真的知识，是真的智慧。 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俯伏在你面前，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扎心，让我们能够听从你的教导，领受你的训诲。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顺服你的真道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，一个顺从的心，让我们选择生命而远离罪，脱离死亡。主啊，这原本是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，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行在你的心意当中，都能够得着你赐给我们的永生，在耶稣基督里面。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以后有机会可以亲自到你们当中来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